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们一同学习和睦同居。我们先有个祈祷。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的心意是要每个信徒和睦同居，求你使用今天的经文，让我们不单止听到，亦要行道，学习去爱我们身边每个的肢体。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诗篇133篇是大卫所作上行之诗的其中一首。上行之诗一共有15首，就是由120至134篇。以色列人呢，每年呢，从不同的地方上耶路撒冷过节，沿途呢，就会唱上行之诗。诗篇133篇亦都是智慧诗，教导下一代在思想和生活上当行之道。在这里就是劝勉国民应该和睦团结。第一节，看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一节是整篇诗篇133篇的核心。诗人将弟兄的团结形容为大祭司的奉献礼，里头的珍贵香膏、悦人的香气四处散播，又形容为山上早晨的甘露，可以滋润大地。以色列民饱受内战之苦，后来得到统一。以色列的长老在希伯伦高大卫为以色列王，再加上诗人大卫他的原生家庭，他受他们的哥哥嫉妒和仇恨。至于他自己的家庭呢，可以说讲得是永无宁日。大卫起码有19个仔和一个女，非笨所生的都未计算在内。在他的仔女之间，甚至有自相残杀的情况，一点都没有弟兄和睦同居的感觉。相信他一定呢就很向往这个的景象了。大卫不禁说，看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是何等的美。善就是现在神要我们同心同生活同和睦。你们读书那阵有没有去过宿营啊？我同啲同学死党一齐玩，一齐笑，一齐曳，一齐食，一齐瞓，嗰个种开心嘅方法真系好冇难忘嘅。而美咧就系美在我哋身为神嘅子民，可以一齐去敬拜神。喺创世纪第一章，当神多次喺创造完毕，佢都讲过 good， 即系好字。而最后神看一切所做的都 very good， 甚好。创世纪这个的好字和诗篇133篇那个善字原文是同一个字，好即是善。相对在创世纪第二章，神做了亚当之后就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做一个配偶帮助他。可见神是非常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致可以和睦同居。究竟谁是我的弟兄呢？耶稣基督在马可福音三章35节那里说，凡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姊妹和母亲了。所以弟兄姊妹的关系是不单止局限于血缘之上。以色列人每年从四方八面拎着行李，有着同一个目标去朝圣。纵使他们中间曾经有过摩擦，当他们离开家园，在路上有可能会遇到盗贼和危险。生存之道呢，就是互相扶持，互相同心，才可以安全顺利地到达圣地朝见神。 无怪乎大卫用咗看啊嚟形容呢个令人羡慕嘅场面。我想俾大家睇下两个教会嘅案例。第一个案例喺《使徒行传》第一章记载咗，初期教会嘅信徒约有120人，佢哋同心合意祷告，喺五旬节嗰日圣灵降临，佢哋被神使用。之后主将好多得救嘅人数加俾佢哋，后一日就有3000人得救。去到第三章，嗰啲信嘅人喺一齐过生活，彼此间有合一嘅灵，佢哋不分彼此聚集，同心遵守使徒嘅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主将得救嘅人数加俾佢哋。在第四章更加说，主席彼得、约翰行完神迹之后，又有5000人得救。当时信徒的数目约近10000人之多。使徒行传第四章那里记载，那许多信的人都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共用的。大家看不看到啊？初期教会成立的时候，信徒是能够和睦同居的。我们看第二个案例，我认识一间教会，从母会出去直堂，租了一个很小的地方聚会。之后神给他们预备了一个很大很好的地方，但是需要大装修，教会没什么钱，于是教会上上下下总动员，加上外来弟兄姊妹的帮忙，见到教友每日放工之后总是回到教会清洁啊、油油啊、担啊、台啊，全部计较，和睦同居实现得淋漓尽致。信徒将教会装饰得好靓、好好用，好快样样都归位了，建堂成功了。施布真牧师说，诗篇133篇的弟兄和睦同居简直是一个奇观。看看大卫用了两个什么的比喻来形容这个奇观。第一个比喻在第二节，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如果叫我想一个比喻来形容弟兄和睦同居，我就会用回小个去宿营的开心，又或者是交响乐团各种乐器无瑕疵的演奏等等。诗人大卫却是用了当日摩西高立亚伦做大祭司的情景。在古代近东地带，通常呢用橄榄油榨油，加些香料，用作美发美容之上。另外当有客人到访，主人就会用水替客人洗脚，又用油抹在客人的前额，洗到他面发油光，更加为场面增添香气。但是用来造成高立大祭司用的圣膏油，就是用最上等最贵重的材料，在出埃及记30章就可以看到当日神指示摩西制圣膏油的法则。圣经记载，要取上品的香料，还有没药、香肉桂、菖蒲、桂皮，按住圣所的瓶和橄榄油，按造香之法调和，造成圣膏油。可以见到这个制作用料过程是几咁上等、贵重、大量同埋嚴謹嘅。聖膏油除咗用喺大祭司身上，亦要用喺會幕同其他器具之上嘅，係要將膏油撒喺上面去膏，目的係分別為聖。但係用得最多嘅地方就係喺大祭司亞倫身上啦，唔係撒，而係倒落去、淋落去。多到是不断流到他的胡须和胸前，油亦都极大可能会流到大祭司亚伦的衣服，以弗德 和刻有以色列十二支派名字的空牌上面，预表着祝福是临到整个以色列社群，使到子民合一。上帝在旧约设立祭司的制度，透过摩西高亚伦为大祭司。大家想象一下，会幕在中间，以色列十二支派就围绕着会幕。相信当时摩西是在会众面前高立亚伦为大祭司，这个隆重的仪式，会众一定会肃然起敬。看到膏油之多，从亚伦的头流到胡须，又流到衣襟，四周围都充满着油膏的香气。今日当弟兄姊妹在浸礼看到新袍受洗，从水里面出来那一刻，大家为他们高兴得拍烂手掌，高唱哈利路亚，有些还为他们欢喜到流眼泪。试问当日众人期待已久的大祭司被高立了，可以有一位中保代他们向神认罪、献祭和代求，会是几咁欣慰感动呢？诗人大卫就是用了这一种庄严的高立大祭司庆典来形容弟兄和睦同居。而第二个比喻在第三节上半节，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来形容和睦同居。经文讲到两个地方，黑门山和锡安山。黑门山呢就是在以色列的北面，位于约旦河的上游，海拔9100尺，山顶终年积雪，夏天的雪融了之后，不但成为约旦河上游的水源，而且产生大量的水汽成为露水。而锡安山呢，即是耶路撒冷，就是在黑门山的南面，相距200公里。锡安山高只有1000尺，虽然距离和高度呢都相差距那么大，但是黑门山的水汽会飘过千山万岭到达锡安山。当遇到冷空气之后，会凝结成为甘露，供应给锡安山。据说这些甘露是非常重的，甚至有时好像落雨那样。以色列一年落雨没多少日，并且雨量分散，黑门山飘来的甘露使到以色列的农作物长得茂盛丰富。犹太人认为甘露就是祝福的象征。诗人大卫用这个象征来描述弟兄和睦同居，一代一代传下去，永不止息。这个就是第三节下半节所讲的，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这个福是神所命定的，是神主动赏赐的。这些贵重的油是被倒下的，降在亚伦头上，降下到胡须，降下到衣襟。而甘露呢，也都是由高至低，由北至南，滋润大地。我们看到一切祝福、一切美善的恩赐是由上头来的，是神赐的，并不是靠人的努力和成就得来的，全部都是领受的。让我们懂得谦卑，懂得感恩，神就是那个有福生命的源头。当我们在教会和睦同居，就是最能够体现神的祝福了。没错，教会是神的家，信徒是神从世界当中呼召出来的一班人。主耶稣吩咐我们要彼此相爱，按理来说纷争是不会发生的，但是人到底都是人，有他们的软弱。弟兄和睦同居不容易做到完美的。保罗在很多他的书信用了不少的篇幅责备信徒纷争结党。一般来说， 有啲乜嘢因素难阻弟兄和睦呢？总括都系冇让基督居首位啦，冇信服啦，意见不同，误会，缺乏爱，而让恨滋生，冇制止是非蔓延，甚至信徒、长执与牧者之间都有不和的可能性。还有其他外来的因素，我大胆说一句，每一间教会都有大同小异的不和，我们每一个都有可能在其中。其实刚才两间教会的案例是有下集的，大家想不想知道啊？正所谓日光之下无新事，下集是好闷的。两间教会之后都有纷争，从保罗书信可以看到初期教会的纷争是很厉害，而建堂那间教会呢亦有不少纷争。有一位研究教会纷争的牧者曾经跟我讲过，当我们为了同一个目标去建立的时候，大家都会齐心合力，不分你我去达成，但是当成立了，有些可以安逸的感觉了，大家就开始想要自己的空间了，人与人的纷争就开始出现了。好像这两间教会的案例，信徒们曾经试过弟兄和睦同居的滋味，试过的，但很可惜，现在这种的景象已经只是成为回忆了。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有整本圣经的教导，有基督的榜样，有保罗的劝勉，还有牧者的喂养，都是讲着同一个信息，就是要爱神爱人。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十三章那里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要和睦同居，第一最要紧的就是只高举基督。大祭司亚伦是预表基督，希伯来书四章十四节说，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主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大祭司。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一章十节至到十三节曾经责备过的信徒，不可分党，要彼此相合，而且基督并不是分开的。我们不能够和睦，因为没有时常将基督挂在心上。当眼前有纷争，和自己的心意有所冲突的时候，就会以自己的本能来回应，于是纷争会越来越严重。首先我们要认定基督是我们的头，作出任何反应之前都要想想基督会喜欢我们怎样做，以祷告和靠圣灵去带领如何处理不同的意见，各方呢都要以基督为首。认定我们有着同一个的生命，同一个的圣灵，读同一本圣经，有一样的心思、意念、爱心，有同一种的辛劳。耶稣基督为我们上十字架，为我们死，我们应该只是定睛仰望基督，回归在祂的话语上。我们只是要高举基督，让基督掌权，让基督作审判。我们要学像高油，让基督高我们。我们亦都要去高别人，我们要将香气发挥，将油不断向下流，向外流，在教会内和在非基督徒的圈子里面发挥油的作用。我们又要像甘露，静静地被太阳挥发，水气滋润四方，叫教会，那教会呢就不会纷争而有和睦的了。上个主日 张家群牧师提醒我哋，神所高立嘅，我哋要敬重，更系唔可以伤害佢。基督系我哋嘅大祭司，系我哋嘅中保，使到我哋同神和好。如果我哋喺教会里边起纷争，容让是非谣言嘅蔓延，唔肯放低身段，唔肯包容，冇用爱去饶恕，试问我哋同钉耶稣嘅人又有乜嘢分别呢？系咪喺度伤害紧呢位耶和华嘅受膏者呢？我哋如果失去和睦嘅见证，咁我哋就系意图拆毁基督所建造嘅，呢个系神唔喜悦嘅。只高举基督就系每个信徒时刻要有嘅心态。要和睦同居，除咗第一点只高举基督之外，第二点就系只披戴基督。保罗喺罗马书十三章十四节嗰度话：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其实教会里面有恩赐、有才干嘅人真系好多，佢哋都有唔同嘅睇法、背景同埋属灵经历。每个一个人都有足够嘅理由话自己嗰套系啱嘅，而事实上信徒之间嘅纷争好多时唔系为咗真理添。我认识得某间教会一个好资深嘅姊妹，佢系粤语堂嘅会友，又是青少年和儿童事工的领袖。在某次的同工会议里面，有另外一个领袖讲了一些话，为了传真，我将这位姊妹所讲的话不折不扣地讲出来。这位姊妹说，我被人摆了上台，只是有人冤枉了他，这件事并不是有关真理的。这位姊妹好生气，回到家就立刻发了个电邮给所有教会的领袖。电邮内容是他决定 即时离开教会，很快地就按了 send 这个掣。没多久，很多人包括长执、牧师和会友打电话给他。教会很多人很震惊，年轻人啊、家长们啊、还有粤语堂的会友啊，有些人还崩溃埋添，因为他们很难接受一个资深的领袖是这么容易意气用事。牧师问他为什么这样做啊？他说因为他太生气，所以就即刻作出这个决定，然后就按 send。 其实姊妹都后悔他这样做了。牧师劝他不要紧啦，可以收回的，交代一下就得噶啦。但系佢话唔得啊！如果文雅啲嚟讲，就系个样唔好睇咯。佢都系决定咗要走。佢嘅仔女本来系参加紧青少年团契同埋儿童组嘅，佢哋喊住咁话唔想走，但系阿妈话已经决定离开啦。系咪好可惜啊？这个纷争不是为了真理，而是为了一口气。我们是不是有时处理事情会高举了自己的感受呢？又或者披戴了自己的面子呢？撒旦攻击信徒是会找拉隙，利用人的软弱，然后就好像打保龄那样，个波一碌过去，平信徒啊、年轻人啊、领袖们啊、儿童部的家长啊，甚至是自己的仔女，通通都好像保龄的瓶那样，全部被绊倒，通通都瞓低晒。弟兄姊妹，只披戴基督的意思，即是我们要隐藏在基督里面，别人在我们身上边已经再看不到自己了，只是看到基督。保罗在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那里劝勉我们，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耶稣基督给了我们一个完美广阔胸襟的榜样， 在路加福音二十三章记载了耶稣基督在上十字架为钉他的人求神饶恕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之后基督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给我们救恩和永远的生命。刚才讲过两间教会虽然个下集是有纷争，但是我们不愿意接受这个就是常态，即是接受间间教会都有纷争的，虽然是下集，但是不是大结局，我们仍需努力。弟兄姊妹，让我们一同学习顺从圣灵的带领，放低执着，求神赐智慧给我们，只披戴基督，去学祂的柔和谦卑。我们要检视自己，做一个中保，实习谣言止于智者这句说话，勤读圣经，锻炼祷告和感恩，凡事包容饶恕，主动去爱，使到和睦同居成为见证，叫主的名得着荣耀。最后让我总结一下今日同大家分享的，弟兄和睦同居又善又美是神所看重的，从贵重的油和黑门的甘露学习到一切美善是神赐的，我们要谦卑感恩，我们要认知难阻和睦的因素而切实放下自我，只高举基督，只披戴基督。在结束的时候，让我用一个例子来互勉。有时我们吃东西吃得太多太急，或者那排有些热气，一不小心就会咬到条脷或者面颊的内部，是挺痛的。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我们的牙齿、条脷和个面颊彼此之间是很接近，但是如果有这些咬合的意外发生了之后，你那条脷和个面颊会不会赖牙齿蝦它而去反击报复，甚至离开牙齿呢？是不会的，大家仍然会小心防备下一次意外的发生，因为牙齿、脷和面颊都同属一个身体，互为肢体。弟兄姊妹，我们都是同属基督而互为肢体，虽然很难做到好像交响乐团各样乐器的完美演奏，但是我们却可以学习好像牙齿、脷和面颊的和谐同居。弟兄和睦同居是一件神看为美的事，求主使到我们成为和睦的人，亦都帮助别人和睦，让我们一起努力去得着这件美事。我们一起祈祷。慈悲仁爱的父神，感谢你藉今日的经文让我们看到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我们会众都渴望这一种合一的福分，求主教导我们只高举基督，只披戴基督，让我们都能够经历弟兄姊妹和睦同居的美善。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